那就我们满心欢喜，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周末的时间，让我们分别为圣，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那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告诉我们彼得前后书里面所要表达的含义也真的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更清楚你的旨意，更明白我们在这世上是可以成为你的子民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荣耀你的圣名。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来看第二讲，救恩与圣洁的生命。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彼得前后书的一个概况，彼得在这两卷书当中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提醒。那彼得前书一开始呢，他就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圣洁的生命。这个圣洁的生命是跟救恩有关联的，因着救恩有圣洁的生命。那么到底什么是圣洁的生命呢？那在彼得前书的引言呢，他就提到了我们是谁。我们从死入生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这个过去的生命，进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其实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而神本身是圣洁的。那既然我们有圣洁的生命，那要如何来看待这个生命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的看一看相关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引言部分，一开始彼得就向众圣徒来问安，他说，我是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如今写信给你们这些分散在本多、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毕推尼寄居的人。这里面首先彼得先展现自己的身份呢，他说，我是彼得啊。彼得是谁呢？当然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啊，十二使徒的首领。那彼得开宗明义的就讲出来，我是基督的门徒啊。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你自称基督徒，就是称主为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是有相当大的这个风险性，因为逼迫已经开始了，在罗马帝国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了。从罗马帝国的首都这个罗马开始啊，就向周围的这个地区来扩散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是躲藏的，但是彼得呢，就毫不犹豫的就说了啊，我就是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当然，从当时的希腊文化的这个书信的介绍啊，一开始他们都习惯于介绍自己，然后写内容，最后呢再写问安啊，这也是符合当时的一个书信的模式的。那彼得在这个时候写，他说我是彼得，就够了。他后面还要再加上一句，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且还是领袖，就证明了真正有上帝生命的人啊，是不会被环境所吓倒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遇到很多的环境的挑战呢？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不要还继续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当然还要，不仅自己还要呢，而且还要像彼得这样来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我们是谁啊！所以他写信给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人呢，大概就是在小亚细亚地区那一带，那些呢，他特别提到说是寄居的人呢，是寄居的人呢。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上帝创造天地以后，他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上，放在这个土地上，他让人来管理。但是人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你既然是管理这个世界的，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吗？这个世界属于你才对吗？这是上帝的本意。那当然之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呢，人变成了被世界所辖制了。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呢，他特地用世界啊、黑暗来形容辖制我们的这个罪。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基督徒要永远 居住在世界、罪恶和被辖制当中吗？当然不是。所以彼得说是寄居的。这个寄居啊，一语双关啊，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不是犹大地啊，他们是有犹大人哈，也有外邦人啊等等，但是既隐含了对犹大人来说那个地方是寄居的啊，对外邦人来说呢，这个世界也是寄居的啊，不会永远待在这里头的。那这里面短短的一句话哈，彼得就表明了他是谁，他跟这些寄居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彼得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好像彼得跟当初的在小亚细亚地区寄居的那群人一样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一点是重点啊，这是圣洁生命的开始。那接下来呢，他就要来继续来讲说，我们这一群人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你千万不要说我们这群人是从父母生出来的，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是从美国去其他国家的，不是了。他讲到的是我们这群成为神国的子民是如何来的。那这里面就离不开上帝的工作了。那在彼得前书的第二节呢，他就立刻就讲了，这样一群属神的群体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耶稣基督并且蒙他血洒过的人。哎，他把这个身份呢讲得更清楚了。那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是跟三一真神的工作离不开的。你看这里面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常常习惯说圣父、圣子、圣灵。那看这里面的这样的他彼得的记述呢，先提到父神，然后提到圣灵，最后讲到耶稣基督。那父神的工作是什么？父神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然后拣选我们。那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明白真理，然后呢，因此而顺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拣选，圣灵感动，圣子救赎。三一真神的工作一个都不少，这就意味着我们跟三一真神之间呢，就连接成一个完全的不可分割的这个永恒的关系。那这样的人呢，就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很奇妙呢？非常奇妙。你说圣父什么时候拣选我们？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圣父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记述说，在创世以先，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创世以先我们还没有在呢，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拣选我们呢？等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他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认出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面跟神的话语产生一个共鸣，就可以醒悟过来，明白过来。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会顺服耶稣基督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看过圣父，我们也没有看过圣灵。世上的人只看过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的所言和所行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效法他，这叫做顺服耶稣基督。那这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效就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盼望，加在我们的身上。那短短的两节经文呢，把我们的身份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份 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这是引言的部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呢，那我们要如何来跟随上帝呢？我们用什么来跟随上帝？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上帝，因为神看不见嘛。虽然当时的时代，彼得和当时的十二使徒和当时的很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能够看见上帝，但是呢，我们没有看见啊。我们看见的是使徒留下来的圣经，那我们凭什么跟随他？凭着信心。那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出在哪里呢？这个信心呢，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上帝很好，上帝给我们永生，上帝保守我们今生来世等等啊，甚至呢，百般的祝福啊，好，这样好的事情，我能不跟随吗？那我就跟随了啊。对不起啊，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也认为他们的上帝呢是非常好的，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随，但是他们的方向是错的。你怎么知道你的方向是错的？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呢？这真正的信心呢，是要经过考验的，这样才会产生信心的真实性啊！不仅是，当然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但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心呢？不一定，我们可能是出于自信啊，可能我们的自信的，我们可能也是这个自信当中，信心当中啊，有一些偏差的。那宝贵的信心要经过考验，能不能我们来看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接下来看彼得前书，他马上就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啊，就是父神啊，是配得称颂的。”他照他极大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这到底是你要如何来理解这个意思呢？首先，这个父神的怜悯啊，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在天堂的人呢，没有一个人说我配上天堂，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之所以能进到天堂，成为神国的子民，是因为上帝先怜悯我们。这就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其他的宗教都会有说这个功德观，我行得好我上天堂，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做得好嘛。那我请问你啊，什么叫做做得好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啊，举个例子啊，那个在天堂里面啊，有一场产生一场辩论会啊，一个人说啊，我这世界上从生到死就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啊，另外一个人说呢，我不仅没有做坏事呢，我在生前呢啊，我做了一千件好事。啊，第三个人说，一千件好事算什么？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做了十万件好事啊，为什么？大家很惊讶，哎，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能力做这好事呢？啊，因为我们家还有钱呢。因为我的父亲有很多的产业留给我啊，我从小我就开始往家发到死都没有发完呢。那第四个人就听了不服气了，我没有继承什么产业，我一直努力的赚钱，然后不断的奉献把这个东西交出来啊，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比你功劳更大呢？当你听到这个小故事啊，你会怎么想？这是天堂吗？我听到以后我就在想，这是天堂吗？到了天上还要争论谁大谁小啊，这就不是天堂了，这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心里都骄傲，骄傲的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啊，骄傲是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堂，不是因为好行为，因为上帝的怜悯。而且上帝的怜悯是怎么样来重生我们呢？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从死人中复活才能重生我们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犯了罪，而罪的代价是什么？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罪的代价就是死嘛。所以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从来没有一个人 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啊，没有，除非他是被神所提走的。上帝让耶稣基督在世上成了罪身的形状，他没有罪，为的是在十字架上来担负罪的这个代价，因为罪的代价一定要付，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一定要刑罚罪恶，但是上帝按照他的怜悯，他要拯救罪人。所以 他不能、就有私心、他不能说哎呀，这些人是我选的，所以就算了，一笔勾销。那不信的人会说，凭什么我们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不用付代价？难道上帝你是如此的不公义吗？上帝说，我没有不公义、我让我的儿子来付上这个罪的代价，而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罪的代价。为基督付上罪的代价，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是永生，而不是暂时的。但是永生当中不能有罪的存在，因为在永恒的里面，一切都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如果你把罪带到永恒当中呢，那罪也是永恒的。所以必须把生、圣洁、死亡和罪做一个区分，所以才有永生还有永死。这中间必须通过一件事情，叫审判。审判之前呢，有怜悯。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会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这个功效。我们可以顺服耶稣基督吗？对不对？因为有圣灵感动我们，因为有圣父拣选我们，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就蒙他的血所洒，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不仅如此，他从死里复活，把新的生命给我们，这叫做重生，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永活的盼望。哇，这么精彩，太棒了，是真的很棒。这个世上的一切啊，都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我们都知道。不管你在这个世上活多久，当你过去以后，这世上的东西就都过去了。从现在你看中国，你看人类的历史上，哪一件东西是可以留到永恒的呢？不管是外在的建筑物，还是历史历代留下来的那些精彩的、道德经典、他们会留到永存吗？不会。圣经当中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情，叫做基业。这世上的东西不是永恒的，因为整个宇宙都是暂时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把我们规范在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之内，而空间、时间还有物质是从永恒当中产生的，它是有个开始的，但是它也有结束。当我们离开，当我们脱离啊这个暂时进到永恒的时候呢，那个叫做基业，这就是神所赐的基业。彼得说，我们这个永活的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在天上啊，神所赐的基业。这个基业也是因为这个盼望可得到的。这个基业呢，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保留在天上。意思就是说地上没有，因为地上是暂时的，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上帝把永恒放在天上，天上才是永恒的。那你说，难道不能把天上的永恒带到地上来吗？有啊，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永恒的上帝来到地上来吗？我们也是暂时在地上的，天上的永恒的人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世界呢，既然是寄居的，就不值得我们留恋，因为物质是暂时的，物质也不是最好的。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会坏，而且呢，不能玷污哈。意思就是说，天上没有罪，所以不能带着罪回到天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人带着罪进入永恒的话呢，那就不是天堂，那是地狱，是为魔鬼和那些抵挡神的人预备的，不是为我们预备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首先就要明白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给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基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世上应当如何度日呢？我们能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度过这一切吗？答案是不能的。上帝有怜悯，他有赐给我们盼望重生，还给我们天上的这个永恒的基业呢，他还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保守。彼得说，你们因蒙神的能力保守，我们换一下用词哈，我们因蒙神的能力保守，为要得到的救恩，这救恩已经预备好，要在末世显现。彼得这时候好像话锋一转，耶稣基督不是已经重生我们了吗？我们已经不是得到救恩了吗？是，但是还有一些人还不知道吗？他是综合来讲这件事情，我们信上帝就蒙他的保守，得到这个救恩。救恩得到了没有？得到了。但是救恩不是在这个基业不是在天上吗？对，已经得到了，但是还未是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救恩指的并不是得救开始的那个救恩，开始的那个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终极的那个救恩还没来到，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救恩的里边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在人生上的这一段路啊，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能力保守，因为凭着我们呢是没有办法胜过所有的试探。这个救恩呢，在天上预备好了，在末世显现给我们了。什么是末世呢？末世就是耶稣基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从这个时候开始，再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呢，叫做末世。救恩在末世中显现，而我们呢，已经领受到这份救恩了。那这份救恩呢，已经预备好了。那我们就要凭借对上帝的认知，顺服耶稣基督，就勇敢地走这段路。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三节到第五节，其实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赞美，他用一种赞美的方式把这个事情来表达出来。赞美什么呢？赞美神对我们的怜悯，赞美神给我们所赐的基业，并且他并不是给我们就说好，你们自己好好努力吧，不是，他会从开始保守我们一直到见耶稣的那一刻，是不是很伟大呢？很伟大啊！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就说，你们有信心吗？你们有信心来跟随吗？没有看见所盼望的，你们还愿意来跟随吗？当然愿意啊，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明白了，上帝都预备好了，我们当然要跟随了。那跟随的过程呢，就是信心的一个考验。这信心是值得考验，而且信心也必须考验。如果上帝不试验我们的信心呢，我们可能在某些时段我们会跌倒的。比如说现在的环境很凶险啊，疫情这么严重啊，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来预备呢？就慌乱了，对不对？就忘了上帝了。忘了上帝告诉我们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顺服基督，仰望基督，跟随基督。所以考验是必须的。彼得说，我们因此就欢喜快乐。因什么？因之前讲的神的救恩嘛，神的怜悯嘛，神的保守嘛，我们因此就可以欢喜快乐了。尽管现在还需要在各种试炼当中暂时的忍耐，暂时的难过啊，记得哈，是暂时的。那这个在试炼当中暂时的忍耐有什么好处呢？好叫我们的信心呢，经过这个考验之后，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荣。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啊，比黄金更可贵啊！黄金是怎么炼出来的？拿火烧嘛，一烧以后那金子就化了， 那金子化了以后呢，那个杂质都会被清除掉，那剩下的就是纯金。那这个金子的纯度到什么程度呢？看你这个火烧的程度有多高了。火的温度越高，它那个杂质去的越干净，这个黄金呢就越纯净。但是我们的信心呢，彼得说比这个精金还可贵，还可贵要怎么办？要火烧一下啊，要火烧一下啊。这就是试验了。但是既然是火烧的话，会不会很舒服呢？当然不舒服了，一定会不舒服的啊。因为在第一章第六节讲了嘛，我们虽然欢喜快乐，但是却要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各种试炼当中啊，暂时难过。哎，我们会难过的，但是记得这个难过是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难过呢，是没有意义的。区别在这里，跟随上帝还是不跟随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会有难过的事情。但是跟随上帝而产生的难过呢，会产生出这个得称赞、荣耀、尊荣的信心，但世上的难过呢，给你产生后悔、沮丧、举步不前，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要在上帝的试炼中难过，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自己的乱跑乱走而难过。考验是可贵的，因着这个考验呢，我们会带来这个喜乐和果效啊。那彼得继续在讲啊，他说因为信呢，会有来经过这个试验以后呢，会有这个喜乐和果效。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呢？我们在遇到一些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无论是你是在工作上、生活上、跟人相处上。当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你发现原来彼此去掉自己的这个劳碌是何等的宝贵的时候，你都会产生喜乐，对不对？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说不出来的这个喜乐啊，一定会有，对不对？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彼得也是这样来形容的，就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见他，却信他，并且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最终结果就是生命得救。生命得救其实是一个旅程的。很多人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被上帝选为圣徒了，我的人生，我的信心已经得释放了，我的身体已经得到医治了，没有错，请问是不是暂时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内心已经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得到释放了，你会不会还会难过？你是不是还会生气？上帝医好了我的疾病，以后你还会不会生病？你会发现还会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还没完全，还没有到这个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的地步，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生命得救，讲的是将来那个完全的地步。将来我们站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身体都会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释放。但是现在我们的是不是已经被医治、被释放了呢？一部分。所以我们才会盼望将来那个终极的、终极的那个救恩的显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离开世界，跟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因着这个而盼望，不是因着暂时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着将来的恩典。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救恩啊，就是信心要得到考验的缘由了啊。信心的最终结果就是生命得救。这个得救指的是完全的得救啊！现在呢，我们是已经得救了啊，还在得救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才会盼望那个将来更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神所成就的救恩啊，神所成就的救恩在哪里 显为宝贵呢？在哪里能给我们带来盼望呢？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心，不是自信，不是盲目的，是有根有基的。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预言过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就是旧约的众先知，都详细的查考察过。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旧约的先知啊，因为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动工，让他们先就看清楚这件事情。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见证了基督要受苦和之后的荣耀。他们考察过这究竟是什么人和什么时候。我刚才读的是环球圣经新译本，听起来好像跟和合本不太一样，更清楚，更符合现代的一些语言。众先知的考察，他们为什么考察呢？因为圣灵感动他们去考察这件事情，那他们就仔细的查过。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啊，讲了预言了很多耶稣基督要受苦难以及将来要得荣耀。那等到新约的时候呢，那耶稣基督诞生、受苦、复活、升天，在新约当中就记载得很清楚。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再一次来复述这件事情。旧约先知考察的所有的事情是我们相信的依据，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那我们现在呢，已经也彼得那个时代的门徒，他们也经历过了基督受难得荣耀的这个过程，他们成为第二个见证人就是这样。他们蒙了启示，这个启示是从天上来的。旧约圣经蒙到先知蒙到了天上的来的启示，知道他们在这世上的服事呢，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也是为我们。所以旧约的圣经，他们看到这些启示，把这些记下来以后，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他们记下来这件事情是为了将来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嘛。知道的话，那我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记下来。不是，记下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后代的那些人，当时的小亚细亚的人，包括现在的我们。那么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已经把这些事情向你们宣告了。哪些人呢？那些就是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的使徒，还有历世历代的门徒，包括现在的我们。我们都是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不认识他的人，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这些事情已经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并且彼得又讲到一件事，他说连众天使也渴望查看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到，见证这件事情，就以色列人的习惯呢，见证人呢不能一个，自己讲的见证是不算的，他一定有两个甚至三个来做见证。那上帝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有三方面的见证：旧约先知的查考，新约使徒的传福音的这个见证，还有呢，连天上的天使都在渴望查看这件事情。天使也不知道上帝的救恩是这样实现的。我们在地上看，他们在天上也看。你还记得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吗？他说我们在地上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上的天使来观看。我每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蛮有意思的。我们常常在电影院里看这个 Hollywood 的这个大片。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是，精彩，紧张。那在里面演的人呢，是不是更精彩、更紧张、更刺激？对，现在我们在地上就是在演这出戏，给天上的天使看。想一想，我再想一下这个我们看电影院里观看这个影片的这个感觉。那天使在天上也在看，很有意思。看的人有福气，还是演的人有福气？当然都有福气，但演的人呢，会真实的经历到这个生命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是非常可贵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信心就得到提升了。所以这三个部分， 缺一不可。第一，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呢，是非常的可贵的，比金金更可贵。第二呢，我们这个信心因为这个考验而通过的时候，就会产生喜乐，还有得救的这个果效。而且呢，上帝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先知、使徒，包括天使，都来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你说精彩不精彩？很精彩啊，很精彩。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的生活的样式要怎样呢？今天是今天的主题是说，因着救恩而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就来看，到底什么是圣洁的样式？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彼得告诉我们说，首先要预备好你们的心呢，要谨慎，要全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拿着神的恩典来挥霍的，所以要谨慎嘛，要预备好我们的心，要做顺服的儿女，不要随从你们以前无知时的那些私欲。成为基督徒啊，你也是有私欲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命和旧生命呢交织在一起。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要住在神的里面。什么叫做住在基督的里面呢？遵行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所以要做顺服的儿女，要盼望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给我们带来完全的恩典，就不能随从过去啊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些私欲了。我今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行，你要看一看那个地方是不是蒙神喜悦的地方。我今天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不行，你要看这件事情呢有没有罪的代价。我今天想跟什么人交往就跟什么人交往，你也要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凡事都能造就别人？所以就不能随便了。私欲就是与我们征战的，这个私欲呢，也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第一个考验。第一个，我们就要面对我们内心当中这个跟肉体的私欲的这个征战。那接下来呢，还要再面对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的引诱，外在的征战，这两样是都不能少的。所以彼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首先要盼望，要顺服。那第二呢，要认识上帝的圣洁。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引用旧约的经文的啊。彼得说，要在一切行为上都圣洁，就像召你们的那一位是圣洁的一样。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就不要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学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会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是个很大的提醒。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的含义并不是说一个多么多么的这个 holy 到一个程度，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这圣经说所讲的圣洁呢，是分别为圣，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人，他是圣洁的，就是时时刻刻按照上帝的旨意来遵行。可以总结成三点啊。基督徒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有三点必须要重要。第一，凡事都可行，但做任何事呢都要荣耀神。第二，做任何事呢都不要被罪恶所捆绑。第三，做任何事呢都要造就别人。你说不是造就自己吗？你遵行神的旨意就已经是造就自己了，你不被罪恶捆绑已经是在造就自己了。那同时你也要造就其他人，对他人有益处，这是神子民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几个原则。这三样你做得到的话，你努力去做的话，就是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要求的圣洁。 那第二呢，要认识神的审判。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说，主不偏待人，他按个人施行审判。按个人的什么呢？按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也会有审判的，因为神若不审判神的家，哪有资格可以审判其他的人呢？神如果不审判自己家里的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呢，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按照什么来审判呢？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审判的话，每个人都不过关。我们都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我们都已经脱离了这个罪的这个辖制。这个罪的脱离罪的辖制是说，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这个犯罪的倾向，包括以前所犯的这些事情，这些罪呢，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涂抹了。那之后呢，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好的圣洁生活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行为。神按照我们这个行为来审判我们。那我们既称他为父，就要在寄居的时候存着这个敬畏的心在地上生活。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里面彼得强调的。我们光有盼望顺服还不够，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圣洁的。刚才我们说到上帝是怜悯的，对不对？上帝是怜悯的，但上帝也是圣洁，这个圣洁和公义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公义的上帝一定会施行审判。认识到这几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怎么讲，我已经有神的恩典了，可以随便了。在彼得那个时代的教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上帝不会计较我们这些小事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吗？不是啊，上帝说在刚才看的经文怎么说的，要在一切行为上都圣洁，一切行为上，上帝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这个行为指的是一切的行为，他全部都要审判，或赏或罚，就是这样。那第四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认识基督的工作。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离祖传的虚妄行为，不是靠朽坏的金银，乃是靠基督的宝血。刚才我们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就讲了，蒙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我们得以救赎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被这个救赎，就像这个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的羔羊的血。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个羔羊的血，他们认为这是没有瑕疵的羊羔的血，刚刚出生的，完全健康，完全圣洁的，他用这个来形容。我们靠基督的宝血得以救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已经预知基督，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期呢，为你们把它显现出来。这句话可以推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上帝在审判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对夏娃怎么说？怀孕生子哈，一定会生产会很痛苦，对不对？但是这个生产的痛苦当中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呢？就产生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嘛。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啊，就这里面讲的基督。在末后的时候为我们显现，末后的时候就是末世嘛，刚才已经讲过哈。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末世的开始，而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末日啊，最后的那一天。在这个末世之间期间呢，把基督显明出来了，神使他从死人当中复活，又给他荣耀，我们就借着他成为信靠神的人啊，这样呢，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就都在于神了。非常精彩的这个讲论啊，那讲到现在，其实短短的20节经文呢， 我们已经发现彼得其实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现在，讲到将来的末世、他都做了一根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基督徒要怎么办呢？那基督徒必须、要遵从主的道。首先遵从主的道，要第一要注意的就是顺服真理，彼此相爱。你们因为真理，因为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能真诚的爱弟兄。既然这样，就要从清洁的心里面、彼此热切的相爱。顺服基督，顺服真理，遵行神的命令，顺服圣灵的带领，住在神里面。圣经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其实就一件事情，就是遵从主的道。遵从主的道，你才能彼此相爱。因为耶稣他自己讲过的嘛，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在约翰一书里面、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是非常的重要的。彼此相爱的人呢，他一定是遵从主的道的人，这是真正的相爱。这是相爱当中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不像人的相爱、人的相爱呢，常常掺杂了很多的私欲。哎呀，我对你很好啊，我们彼此相爱吧。有一天发现他并不听你的，他并不爱你，立刻从爱转为恨了。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教会的弟兄姊妹相爱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而是因为主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才相爱。那第二呢，要明白这个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顺从主的道吗？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吗？意思是说永远的相爱，对不对？你说啊，天哪，永远的相爱，别忘了哈，这个永远的相爱指的是在永世当中，永世当真正的相爱，永世永恒中的爱呢是没有伤害的。这个世界上的爱是有彼此伤害的，所以我们都在说，哎呀，这个真的希望哈、在天上不要见到这个人呢、我听到有的人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就讲这样的话哈、在天上我们再相见的时候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不是等到天上才做这件事情，而是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了。将来到了天上，上帝会把我们成全到一个地步啊，完全不会有伤害。那个时候你在天上看到所有的人，甚至在这个看见在这个世上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哈、不管你们在这世上有什么矛盾，到了天上以后都不会再有了，而且会更加的相爱，更加的美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主的道永远长存，主的道是不朽坏的种子。我们得以重生啊，并不是由于这个会朽坏的种子，是由于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生命啊。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上帝的生命啊，借着神永远长存的道。因为呢，凡有血气的人呢、都像尽都如草，他们的荣耀呢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呢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件事情。那既然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们这样顺从主的道呢，遵行主的道呢，就有永恒的价值了。在世上遵行永恒道，就好像耶稣讲的一句话，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是永存的。在地上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在天上就存留那永不衰残的冠冕。那你说这个牧师啊，这个永不衰残的冠冕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到了天上就带一个冠冕吗？当然不是啊。上帝所预备天上的事情，我们人心未曾想到，人耳未曾听到，人眼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就过这样的生活，将来到了天上你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超出你的所求所想，实在太好了，没有浪费在世上这些时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神子民的新生活呢，也意味着神子民的这个生命的建造。如何建造这个神子民的生命呢？首先要明白，这个我们生命的成长的动力在哪里。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彼得说我们要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了那么多话，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些诽谤的话，这些呢都是从私欲当中来的，这些都是从世上来的，这些东西必须要除去。意思就是说，旧的生命让它死掉吧，旧的不死，新的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旧的生命，你看很多人会说我以前好像也不错啊，可是要记得啊，旧的生命会给我们带来这些负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影响，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也不讲什么骂人话，我也不很虚伪我也不去说诽谤的话。他这里面讲的不是说你讲出来的话，是你说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的心里所想的口里才说出来，对不对？上帝是让我们从心里面要有一个标准，要去掉这些。去掉这些要怎么办？要爱慕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像什么样？像出生的婴儿那样爱慕纯净的灵奶。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解释的，这是奶这是水这是果汁，不用的，你给他喝，他就拼命的喝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他单纯的心，他愿意来领受。我们的每一个人刚信耶稣的时候，你会想，有没有想到你刚信主的那个时候听到神的话语呢，心里就很快乐，就很愿意去读神的话语。不管是你自己读，还是听弟兄姊妹分享，还是听牧师来讲，就是很愿意去听。这就是出生的婴儿这个爱慕灵奶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这个灵奶呢，你要持续的喝。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很愿意听，时间久了以后呢就慢慢的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们是靠着喝这个灵奶长大的。这个灵奶说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里面隐含了生命，因为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生命，对不对？我的话就是生命。吃喝主的道的人就有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因为呢我们已经经验过主是美善的。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开始都经历过神的美善，那继续保持住，继续来从神那里来吸取这个灵奶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就会长大，就会明白救恩，就会真正的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那新生命的成长呢，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责任和我们的身份是相关的。一开始彼得就强调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被神拣选，被圣灵感动得以成为圣洁，又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对不对？好，那这里面彼得又再一次来强调我们的身份。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他是活石，被人所弃用的，但是却是神所珍贵的，所拣选的。你们自己也做活石，被建成这个属灵的殿宇。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是上帝的殿，教会就是一群跟随神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像活的石头一样活的死的石头的话是拿起来摆在那里就不能动了，但活的石头呢是自己主动走上去的，所以这叫做属灵的殿宇。我们呢做这个圣洁的祭司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的祭物。彼得在这里面在讲旧约的事情在旧约的无论是会幕还是在圣殿的时候，那个祭司要献上他的祭物，他是主动走上去，他洁净自己走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祭司祭司只是立位支派，而且当中还有大祭司。 所以他们在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通过祭司向他们献向上帝献祭的这个方式来说，这个圣殿是何等的荣耀，这个圣殿是何等的珍贵，而我们呢，就是这圣殿的一部分。以前是圣殿在外边，在会幕当中啊，在以色列民当中，在耶路撒冷，百姓是在外边，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的。但现在呢，我们都是建造圣殿的每一块活的石头，要主动的献祭啊，不要通过祭司来献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过献祭生活。我们是活的石头，但是这个圣殿的最关键的那个房角石啊，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因为有房角石，所以这个圣殿才稳固。我们在它的上面进行建造。那彼得在这里面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呢，他说：“因为经上有话记着说，看哪，我在锡安安了一块石头，是蒙拣选和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所以尊荣属于你们这些信的人，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呢，这个建造房子的人呢，这个器用的石头成了房角的这个主要的石头了。他就是在讲，成为基督徒啊，不要觉得自己的身份好像被人家歧视，因为人当时的世人呢，看不起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珍贵的房角石啊，被人家给丢掉了，被人家给弃用了。但是我们呢，却知道这个房角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来建造。那当我们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神所尊荣了。但是在世人的眼光呢，他们却瞧不起我们。所以彼得在这里面继续引用这个房角石的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啊，是房角石最重要的，被他们扔掉了。而且这个房角石呢，成了这个绊脚的石头和使人绊倒的磐石。他们绊倒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从真理啊，不顺从真理。但我们呢，我们是顺从真理。并且彼得强调了一件事，他说这件事情啊，也是预定的啊。你说什么？上帝预定他们跌倒啊？不是啊，你千万不要误会啊。上帝预定我们得救，上帝预定一些人跌倒，并不是好像宿命论一样，这些人生下来他们就是要跌倒，这些人生下来就是要得救的啊。那这样的话哪里对呢？不是的，上帝说这个预定是说，我把这个重要的房角石放在这里，我也差派先知、使徒，还有基督徒去告诉说，这块房角石是重要的房角石。他，耶稣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一切，圣灵也来感动大家来看到这件事情。那看到这些人，看到这些事情的人，接受圣灵的带领的人，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他就信从了这道。这样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这样的人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那有一些人呢，他明明看见，明明听见，但是呢，心里在不断的抗拒，心里在不断的抵挡，他们就成了半跌的。他们这个石头呢，这个救命的石头啊，反而把他们给跌倒了。这件事情呢，上帝说啊，我给了你一个石头，你顺从它，你就活；我给了你新的生命，你接受它，你就活；你不接受它，你就会进到死亡当中啊！这件事情上帝已经规定好了。那我们是要顺服还是要抗拒？那结果是很明显的，我们当然是顺服啊！所以上帝预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上帝不是预定人灭亡，上帝预定人得救，但是借着什么得救呢？借着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得救呢，救恩是上帝赐下来的。但救恩有没有条件呢？当然有。神爱世人，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对不对？有没有条件？无条件。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有条件了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样子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啊，我们神子民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是活石，我们就像给圣殿献祭的祭司那样主动的走上来。所以彼得继续说，然而就之前他说那些不顺从的人嘛，那些不顺从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子的。然而我们呢，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王国，是属神的子民，为了叫我们来宣扬他的美德。什么样的美德？他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我们就去宣扬这件事情了。而听到的人呢，他们愿意来跟随的，他们也一样进入这个奇妙的光明，离开黑暗。那抵挡的人呢？抵挡的人就又在这个磐石上绊跌了啊！这件事情上帝已经规定好了，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呢？不信耶稣的人本来就在最终，最终的人本来就是要灭亡的。所以上帝不是说你信耶稣你得救，你不信耶稣我把你扔到地狱里面去啊！上帝怎么这样恐吓人呢？不是，因为人因为罪啊，人因为罪而灭亡，人因为信耶稣而得救。人不是因为不信耶稣基督而灭亡，人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因为人本来就是灭亡的。但是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这两边要仔细的区分开，千万不要混淆在一起。好，那接下来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呢，这个脱离了这个祖传的虚妄行为，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是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啊，是脱离了这个祖宗的恶行啊，脱离了这个祖传的虚妄行为。所以基督徒要认祖宗的罪吗？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认祖宗的罪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会常常想到说，哎，旧约里面说凡听我顺从我旨意的人就祝福你到千代万代哈，不顺从的人呢就咒诅你们到三代四代哈，千万不要误解这段经文呢。他把这两段合在一起是在讲一件事情，顺从上帝的他祝福你到千代万代，对不对？那不顺从上帝呢，这个咒诅会临到三到四代哈，千代万代，千代和三代四代相比哪个大？千代大，对不对？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要顺从上帝，不要离弃上帝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说祖宗犯了罪，这个儿孙就要承担这个罪呢？这就说到了连带性。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所以尽罪就临到众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带了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是不是呢？对，罪是有连带关的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认识上帝，我们就用世上的这些东西来养育下一代，下一代也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咒诅是不是还在呢？当然还在。那等我们信了上帝以后呢，我们就用上帝的这个属天的这个原则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也有脱离罪的捆绑的机会？对，但是他们脱离还是不脱离是决定于我们吗？我们信耶稣会不会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上天堂？我们都知道不会啊。那反过来，我们犯了罪，下一代要替我们偿还这个罪吗？你要注意听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这些百姓被掳到以色列以后，从以色列被掳之后、到异国被被掳时期啊，他们那些人就开始抱怨，那些百姓就抱怨，他说，哎呀，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连儿子的牙都酸到了。这什么意思啊？父亲不争气吗？他们不好好听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到外邦来受苦，这是不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呢？是。但是先知马上就反驳这件事情，他说，个人因自己的罪而灭亡，你不是因为你父辈的罪灭亡。先知带给他们一个信息，虽然在外邦地啊，你们遵行神的旨意呢，上帝的救恩一样临到你们，带你们离开这个外邦的统治，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啊。所以不是儿子的牙因为父亲吃酸葡萄而酸倒了，而是个人要因为自己吃这个酸葡萄牙酸倒了。这两个原则我们要综合起来看，不要单纯的讲。那我们 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的救赎就是把我们从不认识神的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救出来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是认字，你说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对不对？你会不会说我父亲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所以我信耶稣基督？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离开恶行。这也就包含了从我们的先祖那些流传下来的那些罪的影响，我们也脱离那些影响了。所以我们自己不需要认祖宗的罪，这是个人性的。那在群体性而言呢？你看以色列民呢，他们听到这个先知在宣读律法书的时候，他们都一起说，我们认我们祖宗的罪啊，我们认我们祖宗的罪，我们要，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承认我们的祖宗走错了路了，我们从现在呢，我们不要走这个路，我们要离开这个恶行。从现在开始，他们就离开这个恶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要认自己的罪。如果你这个罪是从，你家里的传统流传下来的啊，我拜偶像啊，我去算命啊，如果是从家里的这些习惯流传下来的话呢，那你说好，我承认这些东西是错的，我现在我不接受这些东西，我跟随上帝啊，而不是说。我现在遇到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祖先拜偶像啊？我认我父亲的罪哈，我拜让我现在脱离这个苦境，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并没有犯那些罪，所以你不需要去认的。你这样认罪的话，并不能解决你的先祖犯罪的事情。那举个例子哈，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基督徒，我知道我父亲做什么，他信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爷爷，我更不知道我爷爷的爷爷。那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怎么办？我只能根据我的认知说这些东西是不符合神的，从我这一代开始没有，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需不需要我祖先可能以前犯过什么罪吧，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啊，我怎么可能知道？那我这样认罪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啊，就是这样啊。那同样，那我现在不做离开这个罪的捆绑以后，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要怎么来过这个事？我要怎么教导这个孩子呢？我当然要告诉他，上帝是怎样的，信仰是怎样，好好的教他。但我教他，他就一定会像圣经上所讲的，凡跟随我的、遵从我律例的我要他的祝福就要到千代，到千代吗？以色列王他们。这个所罗门王以后，他这个国王就分裂，分成南国和北国两个国，一个国全都是坏的，南国全都是坏的皇帝，北国只有八个好的皇帝。你说，好的皇帝他遵循神的旨意，他的子孙却出来一个坏的王，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千代的祝福哪里去了呢？那另外呢，这个坏的王他生出了一个好的王，这才一代啊，怎么咒诅没有临到下一代这个王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啊，要综合起来看啊。所以综合来说，基督徒不要认祖宗的罪啊，认你自己的罪，同时要警醒教导你的下一代，不要把你自己的这个不明白的拜偶像的这些啊，让神不喜悦的一些罪教导给下一代，这样就对了。个人要认自己的罪啊。好，第二，圣洁有程度之分吗？很多人说，哎，这个人很圣洁啊，这个我不够圣洁啊。不要把圣洁来做比较，圣洁讲的不是一个状态的高低，圣洁所讲的是你现在是在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还是没有在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常常在基督里面，别人会说，哇，这个人好圣洁哈，因为他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呢，都跟我们比我们更好。这是因为他常常保持自己在神的里面，他常常遵行神的话语。这讲的是他这个在这个状态当中，在神的里面是无所谓高和低的。但是你离开了神的时候呢，圣洁以外和圣洁，这是有程度之分的啊。所以大家不要混淆，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能够尽力保持自己在过多久，过得是否持久， 这就是在圣洁的里面。一旦离开的时候，你就马上就觉得，哎呀，他怎么那么圣洁，我怎么就 不对呢？那是因为你没有住在神的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赶快回到神的里面来，这样就对了。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本周啊，我们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我们的身份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它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这个圣洁生活的法则是什么？好，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今天通过这个使徒彼得的提醒啊，我们到底怎么才能认识到何为圣洁的生命？我们如何领受了救恩来过这个圣洁的生命呢？好，愿神来祝福我们，在这一周都可以来思考，来重新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啊使徒彼得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来过这个属神的子民应当过的这个圣洁的生活。请你继续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啊在思念你的救恩啊，明白你的怜悯啊，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顺从主的道，我们就可以过那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无论心思意念还是行事为人，都可以蒙你的悦纳，将来在你面前的时候可以得到啊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永不衰残的基业。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赐福我们这一周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